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7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2016年旧金山国际法会召开，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有人说与大家想，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2016年旧金山国际法会召开。2016年10月24日，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旧金山市中心比尔格雷姆市政礼堂隆重召开。美西时间下午4点45分左右，法会主办方宣布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来的问候，即祝法会成功。今年的美西法会是历年来在加州旧金山市举办的最盛大的一次交流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近6000名法轮功修炼者相聚在这座美国西海岸的黄金城市，庆祝和分享他们的修炼心得，即面对这长达17年的迫害，如何通过修炼放下自我，成为维他的生命。17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上台分享了他们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修炼身心受益的经历，以及在向内找修好自己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向社会各界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世人的真相。旧金山大法弟子张女士，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成年累月开车带着点上阿姨们去旧金山讲真相。在这过程中，在阿姨们的鼓励下和正念支持下，她逐渐去掉了恐高症，去掉了怕开车的毛病。他体会到在修炼中经常会出现反复考验，一件小事也能让他看到自己的很多人心。他还认识到向内找的同时，在法理上认识才能真正提高上来。来自旧金山的韩先生和妻子从中国大陆来美后，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下克服各种生活困难，选择到景点向大陆游客讲真相劝三退，主动和导游搭话交朋友，先让导游明白真相。几年下来，有20多个导游和司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有些导游和司机成了他们的朋友，只要来到这个景点就会过来坐一会儿听听真相。从2013年11月起，他们不分寒暑风雨无阻，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劝退超过5万人次，仅今年的1月到9月就劝退23000多人。
参加交流会的法轮功学员们表示，聆听这些真诚的心得交流，受益良多，倍感珍惜，对李洪志师父充满感恩。来自韩国的朴女士是第一次参加在美国举办的法会，她说，以前没有参加过这么大型的法会，今天参加法会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一直处于松懈状态，美国的同修都非常精进，对我有促进作用。 来自德国的法轮功学员罗伯特·卢克目前在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学位。他说，首先是学员不等不靠，积极思考需要什么，尽自己的能力来做能做的事，把事情做成功，这点对我来说最重要了。塔提亚娜是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从2001年开始修炼，那时她15岁。从修炼法轮功的父亲那儿，她听说了法轮功。塔提亚娜说，这次法会让她更坚信师父，坚信法，对师父定下的集体交流的修炼形式有了更深的体悟，也被新学员勇猛精进的修炼状态所激励。他说，我今天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知道师父能看到此刻我的心，清楚我现在的执着和人心是什么。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0月22日，美国西部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前夕，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旧金山的金融区市中心和唐人街举行练功和大游行，上午11点30分至下午2点30分，约4000名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广场集会，游行从联合国广场出发，沿着 Mark 街往北途经市中心、联合广场的商业和购物区以及中国城的主要街道，到花园角公园结束。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声援2亿5000多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等主题部分组成，色彩鲜明，带给观众很强的视觉和心灵冲击力。人们对游行展示出法轮功的美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感触很深，一些华人和大陆游客当场表示退出中共各种组织。来自广州的何先生刚到旧金山3个月，他说，送孩子来这边留学，没想到今天能看到这么壮观的游行。何先生说，他非常清楚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他说，中共活摘器官真是太没人性了，太残忍了，要停止了，怎么能做得出来？李先生坐在路边一直观看游行，他沉重地说，他们太冤了，10多年了，赶快结束迫害吧。他的眼眶红了，说，十几年的迫害啊，如果哪个华人说不知道，就是在说谎。十几年的迫害真的太久了，法轮功学员有什么错呢？要这样对待他们。波兰籍夫妇马克和尤兰达住在加拿大24年了，当反迫害的方阵经过时，两人露出受到震惊的表情。他们说，这迫害太糟糕了，这是非人性的，反人性的，这如同二战期间发生在波兰的纳粹行为。我认为让人们知道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Petka 是美国电影制作人，他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向社会传递健康的理念。他说，真善忍的理念对个人和团体都很重要，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些理念，也可以在那里看到，这些理念会在人群中传播。 Petka 先生说，反对这些理念的人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参与迫害的人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在梦中醒来的时候，面对自己的行为会感到耻辱。一位70多岁观看法轮功学员游行的华人老先生表示，想不到法轮功学员的气势这么大，很勇敢。他说，我是过来人，小时候被中共迫害的，50年代初我妈妈因为是地主被拉去批斗被杀死了，那时候我才6、7岁，我们从窗口看到斗着我妈妈的都是我们的亲戚，没有人照顾我们，底下还有3个弟弟妹妹，后来我带着他们到了香港，最后他祝我法轮功学员好。
继上午在旧金山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反迫害游行之后，傍晚时分，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旧金山总领馆前烛光夜道，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悼念逾17年中因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无数法轮功学员，呼吁世人一同支持正义善良，共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10月23日，美国西部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前夕，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政府广场上排出壮观而神圣的法轮图形和法轮长传字样以及真善忍字样。
10月23日当天， 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分布在旧金山市46个公园、广场和地标景点展开讲真相活动，如同到处开放的真相之花。学员以几十人为一组集体练功，明亮的黄色 T 恤，缓慢优美的功法，城市的喧闹无法影响到他们内心的宁静。还有一些学员手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横幅游行，醒目的信息吸引着市民及游客，不少进一步了解详细信息。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高举真相展板，徒步穿过3英里长的金门大桥，他们的心愿是努力架起法轮功真相与世人心灵之间的桥梁。游行让很多有缘民众听闻法轮功，感受法轮大法美好，了解法轮功反迫害真相，并加入谴责中共、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呼吁停止迫害的反迫害队伍。来自南美的游客皮特和他的朋友看到法轮功学员们练功和游行，他说，看到这么多穿着黄 T 恤的法轮功学员在此练功，感觉特别舒服，看到他们游行穿过桥梁，觉得特别有意义。刚才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们做了介绍，我们特别想回去学。当知道他们在中国是没有自由和受着残酷的迫害时，我觉得特别悲伤。
10月25日，2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游行队伍从 Justin Herman Plaza 附近的 Mark 街出发，途经繁华的金融区、商业购物区，最后到达旧金山市政府广场。与另一队同时从旧金山的日本城出发，经过中领馆等地的游行队伍汇合。旧金山居民 Steven Klaus 说，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因为许多人还不知道发生在中国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而游行将这个讯息传递给了公众。他说，只要能制止活摘器官，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去做。从湖南到旧金山旅游的一位老年女士在街边认真地观看法轮功游行队伍。我听说过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确实是太残酷了。来到国外一看，有这么多人在练法轮功，也确实让人很震撼。女士说道，我很认同真善忍的理念，我觉得练功有什么错呀，是好事，为什么中共要这么打压？我认为不应该打压。法轮功学员又没干坏事，还被活摘器官，我认为太残忍了。
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政府广场举行共同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大型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7年的迫害，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发出法办江泽民的正义呼声。集会获政要和各界人士的声援支持，美国加州国会议员和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和两位香港立法会议员发来信函和通过录音表达对当天集会的声援和支持。资深国会议员南希·佩罗西在支持信中赞扬法轮功秉承的真善忍理念，他说，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真善忍，我跟你们在一起，通过不断的对话和努力，我们能维护世界上人类的尊严。国会议员在众议院343号议案上联署人杰基·斯皮尔在支持信中感谢法轮功学员17年和平理性反迫害，坚持为维持世界上的正义而发声，并谴责中共活摘暴行极端侵犯人权并违背国际法。在集会上，18位其中包括法轮大法中心发言人、三位曾经在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医疗和法律专业人士、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多位民主人士等各界人士先后登台发言，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以及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同时呼吁法办迫害元凶，将江泽民绳之以法。集会传递的能量和信息震撼人心，许多民众驻足聆听并签名支持。在北京六四屠杀中被中共坦克碾断双腿的前北京学生方正在集会上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并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敬意。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实中共活摘器官事实，中共已经掩盖不住其反人类罪行。
在中欧第35次人权对话前夕，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米歇尔·布朗德先生和国会议员马丁·帕塞尔先生于2016年10月17日特邀德国法轮大法协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德国国际人权协会以及劳改基金会的代表座谈，详细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情况。两位议员都表示，在大量的事实证据下，他们不怀疑活摘器官的真实性，他们会敦促德国政府做出举动，帮助制止活摘器官。德国议会也需发出更强大的声音，抵制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恶。
2016年10月20日，台湾新北市议会由包括提案人郑金龙的29位议员联署，获得跨党派议员的支持，无异议通过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的人权议案。这是继高雄、云林、嘉义县市、花莲、台东、台中、宜兰、屏东、南投、台北、苗栗、台南等13个县市议会之后，台湾第14个地方议会通过提案，声援中国民众告江，反对中共活摘器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省宜宾市新门县法轮功学员黄顺坤被非法判刑十年，于2016年9月30日被迫害致死，次日遗体被强行火化，时年63岁。被绑架关押4年零7个月以来，黄的家人只在法院非法开庭前见过黄顺坤的面，直到火化前才允许家属探望5分钟遗体。
吉林省德惠市12位法轮功学员2016年9月21日至22日被绑架，至今仍有1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崔涛和王长顺被非法关押在德惠看守所，女性法轮功学员李瑞凤、胡波、张凤秋、郝杰、李淑珍、马宝莲、杨金凤、杨金玉，杨金凤和杨金玉是姐妹，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参与非法抓捕的是长春市德惠市国保和公安局警察。
广东省东莞市法轮功学员杨晓明和于春学61岁湖北籍，2016年10月17日被非法判刑7年零3个月。杨晓明与于春学在2016年3月11日在南城粘贴真相资料时被南城黄村派出所绑架，杨晓明的车子被扣押了，房子被封了，被非法关押在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即牛山看守所。
河北省保定雄县法轮功学员李成武被雄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雄县看守所已经44天，遭受了来自雄县公安局国保队、雄县看守所人员指使监视犯人的折磨迫害，两根肋骨被打断，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后来绝食反迫害闯出看守所，当时人已瘦得脱了相，脸上颧骨肿得老高，而且思维反应迟钝，经过十来天记忆才慢慢的逐渐恢复。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12日至15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盛大的国际健康生活方式展，法轮功学员们再次受邀请参加。法轮功学员们的展位和其他展位有所不同，观众们能看到很大的挂在墙上的功法简介的大展板，学员们穿着美丽的练功服展示功法，来展位参观的民众一天比一天多，到最后一天民众络绎不绝地排着队询问练功点地址和练功时间。很多人是因为看到了在大厅舞台上的两次法轮功功法展示之后来的，一位物理学老教授看到功法简介后对功法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领悟到了存在着很多人类察觉不到的更细微的物质。
10月15日，澳洲悉尼北区伊士伍德迎来第31届青苹果节，活动吸引了超过9万人参与，是悉尼最大的社区庆典之一。 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以及进行功法表演的花车，为节庆增添了特别明亮的色彩、传统文化因素和艺术气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副市长简·斯托特称赞法轮功团体最出众，联邦议员约翰·亚历山大赞扬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非常优秀。法轮功学员2000年以来一直应邀参加这一节庆活动中的重头戏，数十个社区团体、超过2000人的街头游行屡获嘉奖。
10月16日，澳洲墨尔本白马市举办了春之节嘉年华活动，维州法轮大法协会和天国乐团也应邀参加了当天的节庆活动。法轮功学院的功法表演和天国乐团的演奏令观众们印象深刻。
10月23日，来自台湾南部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包括高雄、台南、嘉义、屏东、台东、澎湖等地约800多位，在台南市永康国中举办台湾南区一日学法并交流修炼心得。会场气氛祥和，大家比学比修，互勉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明慧报告，中秋前后中共绑架685名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6年9月中秋节期间，中国大陆至少有83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685人被非法抓捕，其中229人已经回家，147人被骚扰，八旬老人有6人，42人被批捕，28人被送洗脑班迫害，有19人因起诉江泽民被绑架和骚扰。7名法轮功学员和亲属被中共迫害致死，警察抢劫勒索现金等316330元。下面是区域及被绑架人数统计。吉林98人，安徽12人，山东95人，北京11人，四川55人，宁夏9人，辽宁54人，浙江7人，河北45人，云南7人，广东42人，天津5人，湖北42人，内蒙古5人，湖南40人，山西5人，河南37人，陕西5人，黑龙江26人，福建2人，甘肃26人，新疆2人，江苏18人，上海1人，重庆18人，贵州1人，江西17人，共计685人。
双鸭山6法轮功学员被庭审，7律师做无罪辩护。2016年10月18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嘴区法院非法庭审6位法轮功学员，其中张丽艳、王玉芝、郭红霞及单金丽、王东升母子等5名法轮功学员已在看守所被超期羁押2年0.4天。法轮功学员祖万海因身体状况保外就医，当天也被迫参加庭审。7名辩护律师中，有4名律师曾为法轮功学员做过无罪辩护，1人从没参与过为学员做辩护的律师，另外2名当地律师中，1人是法院指定的官派律师。受4名律师的影响，所有律师都为法轮功学员们做了无罪辩护。6位法轮功学员只允许进去13位家属旁听，亲朋40多人冒着零下的低温而来，被拒之法院门外，旁听庭中坐着警察、610人员等约20来人。参加此次庭审的有刑庭庭长高志新和助手石岩、检察院牟丹等2名公诉人。5名学员看起来虽有些瘦弱，但精神状态很好。张丽艳、王玉芝等几名学员也都为自己做了辩护，指出修炼法轮功合法，应无条件释放。王东升在庭上也揭露了公安对他连续14个小时的非法审讯。庭审从上午9点半开到晚上7点10分，近10个小时的庭审使有的家属明白了真相，知道自己的家人没有违法，是公检法人员在犯法，决心针对法院的程序违法追究到底。在场的公检法人员有的也听明白了真相。
四川眉山地区又有8918人举报江泽民。据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四川眉山地区2476位善良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以来，即从2016年2月至9月，眉山地区又有8918名正义人士签名举报江泽民，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并希望早日将这个迫害好人的罪人送上审判台，还法轮大法清白，还人间正义。这些联名举报江泽民真签表均通过各种渠道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并已陆续被签收。法轮功学员在向世人讲述真相，帮世人做三退，并真签举报江泽民的过程中，很多世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并用实际行动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不少人一提起江泽民都忍不住要痛骂一番。一个在商场守车的老头听法轮功学员讲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时，他愤愤不平地说，江泽民他龟儿子没干过一件好事。一位三轮车夫在明白法轮功真相并三退后，法轮功学员问他，你敢不敢控告江泽民？他说，我敢。学员又问，那我们联名举报他，你敢不敢？他说，我敢。随着法轮功真相的广为传播，人心渐明，迫害法轮功的谎言正在不断失去市场。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日子还会远吗？
黄富军被迫害致死，妻子九年未服申冤。哈尔滨法轮功学员黄富军2007年7月24日被哈尔滨市阿城区看守所关押，三个多月后被迫害得奄奄一息，看守所让家属接回家。四天后，黄富军于2007年11月6日含冤离世，年仅44岁，至今尸体仍停放在阿城区殡仪馆。九年来，黄富军的妻子杨秀清为丈夫申冤，曾向阿城区公安局、阿城区法院、哈尔滨市中级法院提出严惩罪犯凶手并要求国家赔偿的请求，他的请求都被无理驳回，然而杨秀清仍坚持为丈夫讨回公道。黄富军，男，1963年生，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曾参军，职务升到正排副连级。1987年大兴安岭灭火立过战功，转业分到哈尔滨市阿城区种子公司。他有缘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本来就淳朴善良、吃苦耐劳的他更加懂得忍让、关爱、体谅他人，认识他的人都交口称赞他的人品。2005年单位不景气，他就到钢材市场蹬三轮给人送钢材养家糊口，中午只吃几元钱的午餐，这让妻子非常感动。黄富军因坚持信仰多次受迫害，曾被非法劳教三年，强制洗脑半年。2007年黄富军被非法关押在阿城区第一看守所期间，遭到警察的毒打和野蛮惯食迫害，三个月的时间，黄富军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头部带着伤痕，被送到医院抢救，被接回家四天后去世。妻子杨秀清知道丈夫的死是天大的冤案，开始了为丈夫申冤的艰难路程。2007年11月15日，杨秀清向阿城区公安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书，公安局不受理，杨秀清又将阿城区公安局告上了阿城区法院，法院驳回诉讼，告到哈尔滨市中级法院，被驳回上诉请求。2013年9月，中纪委巡视组到哈尔滨巡视，杨秀清将黄富军的冤情递交到巡视组，至今杳无音讯。2015年7月，杨秀清向两高递交了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控告状，正等待立案抓捕江泽民。杨秀清为丈夫申冤，跑遍了阿城和哈尔滨的公检法司部门，尝尽了其中的苦。本来下岗的他还要供养女儿上学，还有年迈的双亲。不管多么艰难，他相信邪不压正，丈夫的冤情一定会昭雪。
严正声明，本周26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看完维火视频，同事很激动。大陆来稿，一次我的同事 Z 夫妻俩吵架，同事 Z 在气头上打骂她的丈夫，过后她丈夫说，你去和 D 指我学法轮功吧，你看练法轮功的从来都不骂人不打人多好啊。 Z 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以后我得好好的和你学学这个人，骂人是不好。我在一家便利店里工作，我的同事 Z 听明白我讲的法轮大法真相后，一家人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了。我也给她的丈夫讲过真相，她很认同大法，一再嘱咐我要注意安全。去年她有机会出国旅游，亲眼见证大法在海外红传的盛况。同事 Z 当班时经常把八九成新的零钱留给我做真相币，每次都把收到的不同版本的真相币收藏起来。他年年都请大法真相台历，并且送给亲戚朋友，在信箱里收到大法真相杂志也会特地带给我。有时我忙得忽略了时间，他总是提醒我发正念，时间到了，该做功课了。一日我的手机收到维火的真相视频，我转发到朋友圈和 Z 一起看。之前我给他讲过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但是没有给他看过视频。 Z 一边看一边说，对哦，那个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怎么头发还是好好的？还有那个雪碧瓶子都没有变形，汽油浴火不是要爆炸的吗？他做的样子和你不一样哦。天安门怎么一个游客都没有啊？对哟，那个女的是被打死的哟。整个过程就听他说，对哟，对哟。视频看完他很激动，这不是骗人吗？这是栽赃，这也太缺德了。我接着说，中共就是通过自焚骗局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为迫害找借口。可是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人们相信谎言，头脑中装了对大法不好的念头，这可是要命的事。还有很多人没有看过视频，不了解自焚的真相，你敢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朋友圈，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吗？那样会有更多的人像你一样得救度，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我还没有说完， Z 就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了，还说让儿子和圈里的朋友都来看看，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受骗了。看他这样做，另一个朋友也发到自己朋友圈了。每一个常人的微信朋友圈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人，这些人看了也会再转发，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得救度。我为他俩的善举深深的感动。后来我被非法关押时，同事们都表现得很正面。我出来后到店里询问有没有因为我的事情给店长带来麻烦，店长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来我也不怕，练法轮功怎么了？信仰自由，再说了，法轮功学员不偷不抢不贪污不腐败不坑蒙拐骗不造假，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我店里多几个法轮功我还省心了，没事别怕，以后多注意点安全。我因为被非法关押失去了工作，有段时间经济上很紧张，同事们都主动询问我需不需要钱，店长硬是塞给我2000元应急用，并说一点小事别有压力，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我们都相信你，了解你，借给你放心。现在的社会有几个人愿意借钱给别人而且不限还款日期的，我心里很感动，他们相信我就是相信真善人，相信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的同事们之前都不敢听真相，躲着我，有的是讲了几次才散退的，可现在他们都认同大法好，都选择站在良知和正义的一边，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明慧周报越来越受香港市民欢迎。香港来稿，我们希望不断加大讲真相救人的力度和增加真相覆盖的范围，现在我们以派发《明慧周报》为主，辅以大纪元特刊和其他真相资料，讲真相的效果很好。现在《明慧周报》越来越受香港市民欢迎，香港平均一个星期可以发3万至5万份《明慧周报》，也就是每个星期可以让最少3万个有缘人收到《明慧周报》。《明慧周报》里面的大法真相多而且全面，因此越来越受欢迎。我们每到一个派发点， 当同修一铺开来派发，很快你就会看到周围都有拿着明慧珠宝看的人，有些人一收到就停下步打开看，有些人坐在行人路旁的椅子上看，有些人在快餐店里面坐着看，甚至在地铁上你都会碰到拿着明慧珠宝的人。众生越来越渴望看到真相，有时候一个市民走过，我们还没有派给他，他已经主动说明慧报给我一份。有些接过明慧周报会向你核实致谢，有些人已经走过去了又特意绕回来跟你拿真相，也有些人除了自己看还多拿一两份回去送给家人朋友看。其他承载真相的报刊资料也很受欢迎。最近几个月我们更加感受到正法形势突飞猛进的势头，了解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原先估计一个星期需要五六万份各类真相资料，好几次都发现低估了，往往都是供不应求。
北京公园讲真相趣事。北京来稿，一次去南城公园里讲真相，进大门不远就看到一位中年男子提着一个空的布口袋，我紧走两步并跟他打招呼，先生你喜欢看书吗？他说喜欢。我说送你一本九瓶共产党。他说好啊好。他打开口袋示意我把书放进去，我把书放到那个口袋里，他提起口袋笑着说谢谢。出乎预料，他突然给我唱起歌来，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一个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边倒着走边唱。那时来公园的人很多，人们都听见了他的歌声，看到他那高兴的模样都笑着走过他的身边，我也很高兴。是啊，大法带给人的美好也感染了周围的人。一个周六还是在这个南城公园，游人很多，推婴儿车哄孩子玩的，跳舞的，唱歌的，敲锣打鼓唱戏的，打球的，打拳的，散步的，等等，很热闹。当我和一位法轮功学员走到一个相对清静的小环境中时，遇到一位中年男士在悠闲的散步，他看我俩向他微笑，就问两位大姐有事吗？我说有缘相见，告诉你一件要紧事。于是给他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并告诉他三退的重要性，他同意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我正在想着给他起个化名，他突然两脚一并啪立正，向我们俩行了一个军礼，我们也立刻核实还礼，大家都笑了。
人心与因果。原海南省副省长谭力遭恶报，被判无期。大陆来稿，原中共海南省副省长谭力2016年10月13日被判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近年来，中共许多高官周永康、薄熙来、周本顺、李东生等人纷纷遭恶报，表面上的原因或是贪污腐败，或违纪违法，或是生活腐化，或是权力斗争等等。但是如果查一下这些人迫害法轮功的所作所为，就不难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在江氏集团长达近17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的积极参与者。谭力曾任四川省郫县县委书记、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广安市委书记、绵阳市委书记。谭力2001年3月至2004年12月担任协党四川省广安市委书记，他在任期间追随江泽民及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之邪恶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导演了无数人间惨剧。谭力将迫害善良的法轮功群众视为首要任务。2002年12月29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话攻击法轮功，2003年12月26日在广安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多次表示要严打惩治法轮功，会后动员近10万名干部、党员等收听收看该报告，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2004年1月该市公安局因大力迫害法轮功被省政府标榜为先进集体，谭力被大肆宣扬为全市干部典范，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分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强制洗脑迫害，数百名大法弟子被无辜非法关押、劳改、劳教，冤判重判。 2004年12月，谭力担任协党绵阳市委书记，马上将其在广安的行恶伎俩实施在绵阳。中国新年期间，分发诽谤大法的小报，令街道和乡镇当政治任务挨家挨户散发，部署在当地报刊上污蔑大法，在绵阳各地张贴悬挂污蔑大法的宣传画和标语，下令在绵阳各区每年办洗脑班。天理昭昭，善恶有报，谭力现在被判无期徒刑只是恶报的刚刚开始。
时事评论，有人说与大家想之一。第一种说法，有人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家想，政府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为民办事，为民服务的。纵观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如此，共产党的政府当然也应该如此，这没有什么可表白的。但是共产党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却有其独特的含义。共产党所说的人民指的是谁？是老百姓吗？包括你吗？恐怕不一定吧。它的范围是完全不清楚的。这个人民包括谁，不包括谁，完全是由这个党说了算的。当你拥护共产党的时候，他说你是人民。当你发现他有问题，你对他有意见，不拥护他的时候，你就不是人民了，你就属于被斗争、被打击的对象了。如此一来，这个为人民服务究竟是为老百姓服务还是为共产党服务呢？从现实中来看，百姓到政府机关去办事都会遇到三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很久以来就是如此了。相信凡是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都深有体会。很明显，共产党的政府不愿意为老百姓服务，相反，如果是官员去办事，那就截然不同了。恐怕不但是笑脸相迎、跑前跑后，而且不用亲自来，写个条子来，事情就办得妥妥当当。共产党究竟是在为谁服务，一目了然。第二种说法，有人说共产党是代表老百姓的。大家想，甲要代表乙，乙得同意，甲必须要得到乙的授权。如果没有得到乙的同意，甲就属于侵犯了乙的权利，就属于凌驾于乙。共产党要代表老百姓，老百姓同意了吗？什么时候征求过老百姓的意见了？这是其一。其二，老百姓如果不愿意被代表，老百姓敢说吗？如此说来，老百姓不但没同意过，而且人家硬要代表你，你不同意还不行，这是什么代表啊？第三种说法，有人说共产党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大家想，一个国家是由全体国人和一块疆土组成的，全体国人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全体国人的利益就应当是高于一切的。如果硬要说其中的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最重要的，那么就会伤害到其他人的利益，因此是不合理的。另外，这个共产党的利益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共产党是由人组成的，共产党的利益肯定指的是某些人的利益，那么这部分人是谁呢？肯定是既得利益者。那么共产党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的意思，就是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应当高于其他国人的利益。强调共产党的利益是重要的，就等于说其他人的利益是不重要的，这种说法怎么能合理呢？第四种说法，有人说我挣的钱是共产党给的，所以我感谢共产党。大家想，你如果在私人企业里干，钱是私人老板给你的，你在国有企业里干，因为企业是国家的而不是共产党的，所以钱是国家给的。但是无论你在哪里，不干活就没人给钱，因此你挣的钱是你干活得到的，也是你应该得的，所以无论如何都感谢不到共产党。即便是官员亲手送给你的救济钱，那也是从老百姓身上收来的钱。第五种说法，有人说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所以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大家想，说一个人是好人，那得别人说这个人好才行， 自己说自己好那是不行的。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那是谁说的呢？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说的，而且是逼着全体中国人说的，外国人没有人说。共产党执政以来，运动不断，斗争不断，那是谁跟谁在斗啊？那不是共产党人自己跟自己在斗吗？自己人都不承认自己人是正确的，怎么能说自己是正确的呢？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也不承担责任。回头说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反而更伟大了，这不是怎么做都正确吗？第六种说法，有人说如今的共产党的官员腐败，但是共产党还是好的。大家想，面对目前共产党的官员无官不贪的现实，共产党说党员是不好的，但党是好的，那么共产党是由什么组成的？不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吗？代表共产党的就是整个官僚阶层啊，这就是共产党的机体。一个人如果整个身体的细胞都是臭的，这个人就是臭的。因为如果把这些臭的细胞去掉之后，这个人就没了。俗话说，栽什么树结什么果。如果一棵树上的果子都是臭果，就说明这棵树就是一棵结臭果的树，就不是棵好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找回昔日同修。2015年11月份，我因为素江被绑架，在拘留所期间一天晚上发6点钟的正念，有一位老年同修 A， 他天目看见两行大字，第一行字是找回昔日同修，第二行字是没走出来的走出来。我当时悟到，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让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点化同修。在我提笔写这篇交流文章时，身体受到很大的干扰，正念清除解体邪恶，终成此稿。我和 A 同修的妹妹在同一学法小组，通过她后来陆续了解到 A 同修通过师父给点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A 同修家住在农村，距离他家比较远的山上还有一对夫妻同修。迫害发生以后，这对夫妻同修多次被绑架罚款，后来就代修不修的了。 A 同修的妹妹很精进，不怕路远，经常到姐姐家送资料切磋交流，同时也关心山上的同修，每次提出去他们那里看一看。可是 A 同修总是说那么远的路不好走，去了也没用。但是通过这次师父给的点化，他对照法向内找，找出了怕接触同修受牵连的心，路远不好走，怕受苦受累的心。在法中归正后，正念一出，主动提出并和妹妹一起步行去山上同修的家里。他把师父显现给他的点化告诉了夫妻同修，大家在一起交流，感恩师父慈悲苦度，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夫妻同修被震撼了，流着泪说，弟子不争气，对不起师父，让师父操心了，唯有精进实修才能跟师父回家。大家都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前不久，我和 A 同修的妹妹还有 A 同修一起去山上同修夫妻的家里，他们放下农忙季节手中的活，大家在一起切磋交流。交流中我们得知，自从上次见面后，他们很快在法中升起了正念，修去了怕心，随后参与了素江，并找回了三位昔日的同修。不久前，女同修的头被车撞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到脖子上，围观的村民不让车主走，她却不慌不忙地告诉大家，自己是修法轮大法的，没有事，不讹人。回头看看车， 车被自己的头撞凹下去一个西瓜大的坑，他用拳头一下子就顶了回来。村民都说太神奇了，他对车主说，你走吧，以后开车多注意。今年夏天，他们还自费修建了通往山上的一条路，用实际行动证实了大法。交流中男同修还回忆起修炼初期他患脑血栓的症状，师父给宵夜，家人不理解要送医院，他自己信誓信罚50天闯过病业关。迫害初期夫妻俩人被非法关押了15天，拒绝签字，拒写保证书，正念正行。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我们大家就应该按照师父说的去做。男同修很有才艺，用扬琴演奏了一曲《得度》，我们也随情合唱，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泪水不禁夺眶而出。琴声歌声穿越山间寰宇，在我们的心中久久回荡。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师父虽然说的重了点，也是叫你们振作起来，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通过学法，我们学法小组每个同修都认识到注视正法，救度世人，兑现史前大愿的紧迫感，对照法向内着，做道是修。没走出来的同修主动提出跟先走出来的同修结伴走出去，道远的同修自备午饭，上午学完法，下午就两个人一组面对面讲真相，每个人都突破得很快，现在都能独立的讲真相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多位昔日同修和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我们就把师父给 A 同修的点化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到后都被震撼了，立即生出正念。例如有位老年男同修被接到女儿家住，女儿不明真相，他就不敢学了，听到我们告诉他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他当时就说，我家有处空房，我找同修去我家学法。有一位50多岁的男同修，他认为自己跟不上正法进程了，不好意思接触同修了，我们就鼓励他说，你能走回来大家都会高兴的，师父等着你呢。他说，我回去马上找同修联系，要师父新经文接着修。有位昔日女同修因为做生意忽略了修炼，经过了短暂的切磋交流后，把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新经文送给了他，他很感谢，说回去后联系同修参加学法小组。有一次讲真相遇到一位女同修，得知她至今还没有走出来讲真相，我就把师父给 A 同修的点化告诉了她，她当时就说，大姐，我今天碰到你也不是偶然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同修们，正法接近尾声，让我们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修炼的机缘，我们不能让师父失望，尽最大能力多找回昔日同修，多帮助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形成整体，救度更多的众生，助师正法，兑现史前誓约。以上交流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的几个例子。一，我向先生认错，先生感慨，法轮大法真好。4年前的一天晚上，我真诚地和先生交流，我说，回想这么多年的修炼，我觉得自己不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作为母亲我也不称职，最基本的抚养都没有做到，作为妻子我也不会关心你，体贴你，还经常给你出丑，作为媳妇也是一样。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我不但没孝顺，还愤愤不平。我真诚地反思自己，我是怎么修的啊？ 不过我可以从头来，像新学员一样重新开始。我以为我的先生会说，你终于认识到你的问题了。让我吃惊的是，他说，法轮大法真好，法轮大法太好了，你以后不用逼着我精进了，我自己知道怎么精进了。二，正念起，监舍老大认同大法好。在大陆时，我曾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新关进去的人都得擦地，我蹲在地上，床板两边坐满了人。这时房间的老大说着脏话，还提师父的名字，我向内找，这是要反迫害。于是我站起来严肃地说，请你尊重我，不要把我的师父的名字挂在你的嘴上，就像我不能把你爸爸的名字挂在我的嘴上是一样的。他立刻拍手叫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后来房间里的人们都散退了。三，我修自己，同修也改变了。一个同修学法时靠在被子上，脚伸着半依着，我实在看不过去了，就说，你这么不严肃怎么能得法。他接受了，马上端庄坐好。结果旁边的人不高兴了，因为他正在发短信，撅着嘴瞟我一眼。我知道我的话不是纯善的，带着指责的因素。第二次考验又来了，我正在读法，那个同修又来了，这回他抠脚，我刚想说话，马上意识到不对，找自己，我发现自己虽然盘着腿，但是勾着腰，我马上直起腰杆。在这时，他马上停止抠脚，端庄坐好，紧接着他说，师父讲得真好，师父讲得真好，他听进去了。四，原来是我的思想不集中。一个阿姨每次学法都挨着我，看着书她就找不到念到哪个地方了，然后就问我，我心里很不爽。这回她又找不到了，端着书看着我，身体往我这边倾。我心想，别问我，又一想，向内找，为什么她老是找不到，我这有问题。一下知道了，虽然我在读，也知道在哪儿，但是思想根本不集中，还浮想联翩。我马上定住神，专心读法，他也收回去，找到了。这样的事在我这儿就结束了。五，找到为名修炼的根本执着。来到新的城市，我换了个修炼环境，状态很不好，就是睡觉，学法也不入心。我很着急，想突破这个状态，但就是没办法。一次从学法小组回来，我静静地思考自己，为什么在神运推广小组的时候，每天不论怎么忙，我都保持读两讲转法轮，背诵红银、红银二、红银三。半年的时间，我通读了所有的大法书籍，每天挤时间练两遍所有的功法，有时挤时间抱轮一小时，睡四小时是多的，早出晚归送资料。现在是怎么了？我仔细体察到，那时有人夸奖，真行真了不起，为名而修炼，而在新的地方没人认可，还得检验检验是不是真修的，状态怎么样。一下子没名了，想显示显示也没机会，一起来的人也告诉我低调点儿，一下子名利心受到打击，所以修着没劲儿了。为名修炼好可怕啊，我确实不是真修啊。我重温师父经文，走向圆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讲，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还说，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回想在2004年的时候，我学这段法，找到自己根本的执着。当初学法，因为找不到人生目标， 没学历、没地位，家庭出身又非常贫寒，自卑心让我抬不起头来，等等。学了大法，这里同修们很热情，不管什么学历、什么社会地位的都不在意。我还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先生，他大学本科毕业，软件工程师，自卑心、名利心得到了安慰。我找到了入门时的想法，把那个根本的名利心揪出来，感觉所有的心都长在他身上，一串。从此我的生活有了改变，小学文化的我可以做大学生的工作，而且还非常出色。六，找到证实自我的心。2015年12月左右，同修又帮我找到根本的执着，就是自卑，而且很深远。我很难受，但是我确实认识到他不是我，一层一层的修。一天，他在我胸口处好像少一块肉似的被抽走，我从此状态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以为那是最后。今天我又重新学习师父关于根本执着的这段讲法，又找到这个根本的执着，是证实自己。那天我从学法小组回来已经很晚，我又重新双盘在师父的像前，开始认真学法。没人看见我，满天的神佛注视着我的一丝一念。这一次我融在法中，全神贯注，我看到我所在的这一层法给我展现的内涵，我认识到了我的问题，这只是理性的升华，我的困境改变了，在新的城市里，我的工作有了，房子找到了。我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体察那个名利心的生命，它不断地在我思想里胡思乱想，想的都是我交流讲点什么，别人是什么反应，于是我的交流稿被退回。我知道那是那个显示心写出的东西，我把心放下了，又叫我交流。我没上去之前，心里格外的紧张。我知道师父进一步帮我推出那个名利的生命。我忍着，我读稿的时候手发抖，我知道那不是我，没读完被打断，名利又受挫，那个物质在我身体里难受着。第二天下午才渐渐淡去，直到晚上我找到一个阿姨交流。我说，阿姨，我想让你帮我找找到底是什么，昨天我交流感觉还是不对，你旁观者清。他说，还是证实自己，从法中获取的东西证实自己，而不是完全融于法中。我说是这样的，当我承认这一切的时候，不再掩盖它的时候，我的感觉暖暖的，被法同化着，感觉是那样的安全。同时我又触摸到了很微观的那个证实自己的东西，那个让我难受的东西也消失了，对阿姨充满了感激。在这之前，我对她有想法，有间隔，她也真诚地说，其实我本人也有，所以能看到你。第二天，房东主动找我要学法轮功，一个路上遇见没来得及讲真相，只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的人主动打来电话，不但三退了，还要学法轮功。我就这样一层一层地挖掘着自己那个根本的执着，顺路带上有缘的众生。我又在另一个新的境界里修去这个证实自己的东西，如今在过程中。七，放下色与心。一天我抱轮不知道为什么想睁一下眼睛，看见桌上有个包很漂亮，我欣赏片刻，马上捕捉到是色心。我想起一个同修写的一篇文章，看到花漂亮也是色，我读给一个同修听，他说我还不理解，那个阶段色欲心修起来很苦，我反复背师父的经文《修者记》，想起那个阶段的一个体会。一天我去贴海报，进一家餐厅，问工作人员是否可以贴海报，对方接过海报说他得去问经理。我在等候的几分钟，这样的一幕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女孩在忙碌着，这时进来一个男生，笑眯眯地看着她，眼睛不错位地随着女孩的移动而移动，坐椅子都不低头，手摸着坐下。我想他们在谈恋爱，那个男生追求她。我还在顺着遐想下去，这时那个问经理的人出来说，经理不同意。我知道是色欲心挡住了众生。上车我和同修交流这件事，一个同修说，我那个晚上也做梦，也是关于色欲的问题。另一个同修说， 那天有人摸我的手，也是色欲心找来的。同修真诚地谈着自己，然后讲到一个不在场的同修也有色欲。我没说，但是心想，是有，我也早看出来了。晚上学法，我困得书往下掉，我知道色欲的物质在翻腾，阻挡我得法。同时，我们谈论的那个同修也站着抗拒那个困，我努力地排斥，使劲睁大眼睛。过了多久不清楚，因为我就是要学法，一直坚守这一念，所以这个色的物质终于在我的头顶解体了，我立刻不困，头脑清醒。在这同时，那个站着的同修马上坐下，他也不困了。我脑海里出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领会到更深一层的内涵。就写到这里，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法莲的文章，意志坚定，消除怨气。我性格暴躁，得大法后已经好多了，被公派到一个穷国家工作，工作压力和生活困难不断，最近总是忍不住要发脾气。昨晚洗衣服时突然没水了，马上打电话叫酒店前台抽水，一般半个小时后就会有水，可是这次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再打前台电话也没人接，又过了十多分钟后还是没水，也没人接电话，我就跑去前台，前台的人也许是看我一脸不高兴，摆着脸说自己因为解决另一个客人的问题还没有去抽水，而且现在他还要处理别的事情后才会去抽水，我被气得不行。这时酒店主管正好来了，我就向他投诉，他马上去抽水，水很快就来了。但是一想起前台那人就气，想到他那冷漠的态度和表情就气得不行，心想我堂堂一个院长来这个破烂地方工作后，从来没有人给我这个脸色。一方面是气得没法安静，另一方面也知道自己没有忍住，没有过好关，情绪怎么也稳不下来，连睡前国内早上六点的发正念都没能做。通过读师父在广州讲法，回答学员的提问，还是静不下来。又读师父的法，特别是多读了几遍。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至于世间得失，罗汉也。选自《红吟》，跳出三界，才平静些睡下。今天早上醒来还是气得不行，想着怎么去报复那个前台服务员，并把房子破烂的地方拍下照片，准备向上级反映。这下除了气，还有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苦，单位里其他人受的苦都涌上来，越想越气，没有办法静下来做坚持已久的陈列。明白的一面知道不对，这时想起有位同修在明慧网上交流如何通过100多遍的背谁是谁非才去掉心中的怨气，过了关的事。于是我就开始来回背，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选自《红吟》，跳出三界。开始我就数着手指头背，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选自《红吟》，跳出三界。希望背到10遍、20遍，心中的怨气就会消掉。可是就这么两句都背不下来，只能读。读了一两遍就泪流满面，生活中的苦都在心里翻腾了。同时觉得师父都这么说了，我怎么就是做不到啊？哭啊哭，哭自己这么没出息。另外又觉得这样数也是执着，知道这是业力，还想与师父讲价呀。读10遍、20遍就能消业。不数了，就一个劲儿的读和背，但是就是忍不住哭，越哭越厉害。同时也可能是双盘着腿在读和背，这时一股气在胸中搅动，令我窒息， 我几乎不能继续盘腿坐，不能继续读或背。但我知道那是业力，我求师父帮我，我一定要消除这个业力，坚持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背。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选自红银挑出三界。同时感觉每说各自都有大量的气从嘴巴里出来，全身都在冒汗，衣服都湿了。就这样不知多久，我的胸腔空了，我不难受了，也没有怨恨了。想着那个前台人的脸色，也没有怨气了，也不想向上级投诉他了，整个人都轻松了。后来拿起师父法相看，又禁不住流泪，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师父了。师父一再要求我们记住自己是修炼者，何为修炼者？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选择红银挑出三界。而我总在计较苦乐和得失，怨恨他人，根本不像个修炼者。我要做个修炼者，修掉一切执着，跟师父回家。谢谢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没出息的弟子，我将继续刻苦修掉怨恨心，以及与怨恨心直接相关的求安逸心、名利心、瞧不起他人的骄傲心等等。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